大家，下面请基利牧师与我们分享神的话。希伯来书9章11到20节，有一份遗嘱。
麻烦把后面的灯开一下。那我们再次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的吸引我，让我们的心归向你。说我们真知道，我们是你所最爱的，你也是我们所最爱的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今天我起了一个题目，叫"有一份遗嘱"，这个经文显然是有关系。但我想问问大家，你有没有一个经历，有人在遗嘱里面提到的？目前还没有，是吗？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吗？有人有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快就到一个年纪的话呢，会有人在遗嘱里提到你。我的话呢，有过两三次经历，就是我外公去世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大概87、88岁的时候，他呢就要开始为自己安排后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在他那个地方的风俗是这样。遗嘱的话呢，你是不能把别人的东西给别人的，是不是？遗嘱的话呢，人已经去世了，他要把自己的东西呢留给什么哪个人。我那个时候呢，已经在教会，相当于不干别的事，只在教会服侍。所以我外公去世的时候呢，他呢第三代很多，他们那个地方的风俗是什么呢？这个老人的话呢，至少每一个第三代、第二代不算，我外公外婆有7个子女，第二代不算，第三代都要每一个人至少给一个金戒指。那金价现在涨得很厉害的时候，那时候已经金价很贵了，所以呢，他就开始算我有多少钱。每一个人要给一个金戒指，我需要有多少金的黄金，才能第三代20多个，第二代，至少有6个，然后六他还有配偶，是不是？你都得算上。然后呢，村里头谁谁谁关系比较好的，你也得给个金戒指。然后呢，那时候呢，他觉得我呢做了传道人，其他人都是生意人，我比较穷。所以外公就跟外婆商量的话呢，给我一个特殊的位分，就是呢，他出殡的时候，就是说让我呢拿着一个非常高的旗杆，然后他都是基督徒啊，后面跟一个军乐队，我是拿着那个旗杆走在前面，要绕整个村子一周，然后再送到墓地。拿这个旗杆的人呢？可以多分到一个金戒指，所以他们呢，就做了一个特别的安排。因为我是外孙，也不是长外孙，也不是长子长孙，照理说呢，是轮不到我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他们因为看我做的传道人呢，就特别给我安排了一个职位，我呢要扛着一个像大的竹竿一样的东西。走在村里头，这样呢，我可以分到2个金戒指。这就是这个遗嘱，是不是？意思是说，这次不是有长子，他们还特别找了一个理由可以说得过去的，才能给我安排这个身份。等到我外婆，她呢也要开始给自己安排后事，大概89岁的时候，她呢说呢，她要出殡的话呢。还是，我来干这个事儿，因为他想给我2个金戒指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就赶上了什么呢？赶上疫情期间，刚爆发的时候，他就去世了。所以呢，我就又分到2个金戒指。 你在彝族里面，你可以分到这个，你是不是知道呢？这个人在他结束一生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是不是还想着你？然后，因为他心里面想不想着你，然后呢，你在安排这个的时候看重谁，不看重谁？你家里有人有钱，有的人没钱，是不是因此造成很多纠纷呢？比我们长一代的人呢，他们家里人的话呢，都不是独生子女，有时候家里有六七个孩子，三四个孩子。哪怕家里没多少钱，因为彝族里面的分配问题，有没有打得头破血流的？甚至比头破血流更惨，因为呢，有时候呢，他倒不是说我分到多一点，我分到少一点，他在想的是什么呢？我不公平，会不会感觉不公平？多一点少一点，是不是表示父母更看重谁？这一辈子我就是那个被冷落的孩子，我就是那个被看重的孩子。你多一块钱，就表示我在父母当中，我被中国人的孝道里面，谁是那个更孝顺，谁是那个更体贴父母的，就都在这里。很多很多内心的感受、内心的伤害，都在那里。我呢是被看中的，分你两个金戒指。我没去采访，我也不会去采访跟我同一代的人，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。因为的话呢，你不小心呢，就把很多的东西给招惹出来。很多在人间的这种事情，我们常常公平也不公平呀，我被看见了没有？我是不是被看中的？那父母，你再回过头来想这个事情，这个父母如果有好几个孩子的话，他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心里边是不是非常为难？很多的事情中间。我们中国人呢，是以孝道来做很多的标准衡量。然后呢，你内疚也好，不内疚也好，你去了美国，你不能回来也好，你能不能尽孝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很多的人在非常非常大的，这背后呢，就带出来、勾出来人心里面很多的东西。我们今天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是在神的里面，居然呢，永生的神有一个遗嘱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遗嘱是不是死了之后才会有遗嘱这件事情？神是不是永远活着的？是不是？怎么会有一份？遗嘱是那么重要。那今天我们就看一段的经文，就在希伯来书第九章。第九章呢，我哪里提到遗嘱了？我们在后面来看，再往下一个 PPT，在哪里提到遗嘱？是不是在第几节？16、17节，是不是？凡有遗命的，必须等到那留遗命的人死了，因为呢，人死了，遗命才有效力。然后呢，如果那个留遗命的人还在，尚在。那遗命还有用处。如果遗命留遗嘱的人还在，你能不能拿那个遗嘱分到财产？你会被人揍死的，不是你能不能分到遗产的问题。 如果你们家，我们家孩子说，我写了一份遗嘱，说我们家孩子你可以分到什么？他拿着这份东西来找我，我要把东西分走，你猜我会什么反应？今天晚上不用再吃饭了。留一命的人尚在，那一命还有用处，这个遗嘱是不生效。你说永生的神他会不会死？永生神是不会死，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的人，你出信主的那一刻，我们出信主的那一刻，你我不一定会想到这个事情，是不是？但你那时候，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替你死？你什么都不明白，你是被圣灵感动，说我就信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然后呢，他为什么替你死？你为什么需要他替你死？我呢，就记得我十几年前有一次呢，我从北京坐火车去上海。在上海呢，我那时候呢，脑子里头有很多的知识，关于信仰的许许多多的知识。后来我在那个火车上呢，我就在想一件事情：神为我死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到底是什么感受？我就说呢，我自己得去好好想一想，想想什么呢？我一生当中有哪几个人，在我有需要人死的时候，他会为我死？我想来想去的话呢，我就说，陈科有可能是为我死的。然后呢，我又来想来想去呢，我说，我妈有可能是会为我死。我爸那时候已经去世了，所以我不能把他列在里。我想着我外婆的话呢，如果我要死，她可以替我死。我外婆肯定会愿意替我死，所以我后来再想来想去的话是，那我就想到我至少有三四个人，如果他有机会可以替我死，你说他死，我可以不死，他就会为我死。我突然感觉到呢，哦，原来神爱我的这些爱的话，就比这些人还多，我就。真真切切感受到，在我还软弱的时候，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有人愿意替我死，这些人跟我是什么关系？大概十几年前，突然发现呢，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套对的大道理。神爱我的话呢，比我这些真真切切的人的话呢，还爱得多。我信这。我的感觉的话，我就在火车上的话，我心里面真是知道这种感受是什么。这个呢，神为我死，我感受到了。跟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，你信的就是这个。但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呢，不一定有希伯来书这样。他把这个意义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，特别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突然感觉不到神，为什么感觉不到神的爱呢？你我心里面突然觉得呢，真有这么爱我？人生里面那么多难处里面，真正抓得住的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希伯来书在告诉我。他把很比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心里面突然抓不住的时候，他把背后的意义真真切切的告诉你，就是这一段经。这段经文呢，从开始的时候，他有一个，我们回到第一个 PPT 的话呢，他说：“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。”已经来到是干什么？原来你想进到至圣所里头，在旧约里头的时候， 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的？就只有一个大祭司可以进去，是不是？但大祭司进去的时候，他能有机会，是可以像我们这些人进去那个时候，那么坦然无惧，那么理所当然，那么能够感觉到那种亲密吗？那大祭司进去的时候，今天我在那后面坐着，Michael 大哥到后面了，就抓着我，他抓着我干一件什么事儿呢？你要上台，你这个领子还是歪七八扭的，他就给我仔仔细细的替我整理了。我突然想到，我要是那时候的大祭司，估计第一轮我连祭司都排不上，就是第一轮就被淘汰了。你这个衣服穿的歪七八扭的，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，你就上台去了。还没上台，就是圣所就被赶出去了。那些人是战战兢兢的进到这个至圣所里，一年一次，那唯一的一个大，他心里边是战战兢兢，外面祷告的人心里边也战战兢兢，战战兢兢。如果你们家孩子到你面前来，战战兢兢的，你心里面得劲还是不得劲？你不得劲，因为为什么？他不明白你对他。那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去，心里面战战兢兢的，他叫神的心满足不满？没有经历到那种在神的里面，双方，你知道我，我知道你。心有灵犀，不点就通的那种亲密没有。为什么？你知道，战战兢兢，胆怯里去。我们很多人到神面前去的，是跟希伯来的这个书的收信的人一样，心里面胆怯，有人胆怯到一个地步，甚至都不想去了，就是这个。但是呢，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。你说这个大祭司成就了什么样的美事？你坦然无惧来到神，你是不是有安息？夫妻两个人吵架了，睡在一起，你是不是还同床异梦，战战兢兢？有时候心里面生生气气，都没有经历到那个地，在神面前也是一样，在神面前战战兢兢，还害怕自己够不够格。有人呢是心里面对神还有气在，我怎么这么做都不能得你的欢心。但凡是这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还停留在地。旧约里头，但基督现在已经来到，他成就了什么样的美事？他不是一件对的事情，是一件美的无比的事情，因为这是神眼中的美事。这个大祭司的美事是什么？就让人在神里面有那个甜的无比的爱情，这是至圣所，他把这件事情成就了。叫美事，经过那更大、更全备的账目，为什么需要一个大的账目？意思是说，来多少人就都进去了，一个都不缺少。你呢？那个地方，你我中间，从大到小，从老到少，都有一个位置，而且呢，是更全。备账目，全备是什么？挑不出毛病的账目，每一个人都进去了，这个是更美的、更大、更全备的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属乎这个世界。属乎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？你属乎这个世界，大家会整挤人的，是不是？ 有时候呢，给这个孩子钱就不能给那个孩子钱，给他有一份特别的位置，就不能给别人有一个特别的位置。这是属乎世界的，属乎不属乎天上的世界，没有冲突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位置在，并且呢，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。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是什么？是不是这个最好？大家，牛犊是不是牛里头最嫩最好的？我们中国人最想吃的叫什么？烤乳猪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谁敢把牛杀了给你吃啊？从古到今，谁要把牛给杀了，那是要抓去见县太爷判刑的。所以我们最好的就是烤乳猪，山羊跟牛犊对应的话，意思是最好。其实也可以理解，绵羊你到处都有，你能把山上跑的羊是什么？运动比较多的，肉比较嫩。鱼就是这样，我是海边长大的，这些都是最好的东西的话。你用他的血意味着什么？中国人老想着把它给吃了，在神面前，他血流干净了之后就没有了，这个命就没有，乃是用自己的血。这个血遗嘱的是谁？是基督，是那个大祭司写的。而且的话呢，他献的祭物是什么？是用自己的血献。什么意思？他呢是大祭司，他自己的话呢，也是那个祭物。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不拿山羊和牛犊来给你献祭？你我要看重一个人的话，你们说你们要为我做牺牲的话，会牺牲到多少的地步？就是说，你会为我牺牲到多少地步？给你做一顿好吃的，很多人愿意替我做，是吧？有些人可能替我做一顿好吃的，都还没有请过我去吃好吃的。你愿意为一个人付出多少的代价，表现出来什么？这个人在你心里面有多重？你心当中有谁是你不愿意为他死？我相信我们中间大多数人为你自己家的孩子死。有人是可以。你心心念念来美国干什么？为了孩子，可以做。为什么不用牛犊和山羊的血？这个牛犊和山羊的血配不上我的孩子，只有我自己的血才配得上这些。只有耶稣自己的血，他认为才配得上做祭物，才配得上我们当做祭物的话，只有他自己的血，他自己的命才配上我们。他为我们去献祭的话，别的东西不够资格，不够分量，不够价值。只有他自己的血，他自己的命，才配得上。所以他是大，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为我们献上，献他自己命。这就是谁留的那个遗嘱。为此，他做了什么？ 他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他为什么要献这个祭？为什么他需要献祭物？为了赎罪，赎谁的罪？就赎我们的罪。我们很多的人，特别是我们中间做弟兄，是不是很要面子？如果有人指出是你的错，我最近呢胆子比较肥，常常去指出人的错，而且呢，我有时候觉得我呢胆子特别的大，经常是一刀就去指出人的错，也就是这个问题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我要做这样事情？因为他老婆要指出他的错，他更受不了。我指出的错的话呢，我有时候还打个草稿，我是说呢，其实以前 Tom 也是这么说我，意思说我也知道呢，你被我说了之后呢，不太高兴。但是呢，你有没有可能想到 Tom 是不是很爱我？那我愿意冒死。冒死觐见，冒死直谏，请皇上呢开恩，也想一想呢，可能我也是爱你的，所以呢，我才告诉你，免得等你老婆给你指出来的时候呢，你的麻烦更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在自己的罪里面，害怕被人指出来。以至于呢，我没有办法对付自己罪的问题，以至于什么？我不能进到至圣所。我不是想要做魏征给您那个觐见，想要青史留名。我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的话呢，就可以跟神享受在永恒里面的。甜蜜，你一生的话，此时此刻就可以得满足，这是个好的无比的事情。这个是基督为什么要拿自己的血给我当祭物献给神？为什么还要叫我们知道的？原来神心心念念。此时此刻，就要让我们在至圣所里面享受远超过世上一切爱情，远超过世上一切的亲情，那个爱，觉得这个，我为什么要说这个？因为我经历，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。那我们今天要讲，比这要深得多。他后面在讲什么？耶稣呢是做中保，做中保的话呢，若山羊和公牛的血，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就叫人进圣所。身体洁净，何况什么？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。耶稣基督为什么在世上没有犯任何的罪？是有一个目的的。所有试探来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想到的是谁？想到的是你是我，无瑕无疵。意思是什么？以前献祭的时候，不是随便牵一头牛、牵一只羊，没有瑕疵。为什么？有瑕疵的不配替你献祭。基督一生没有犯任何的罪，没瑕没疵，不是让我们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是个高尚的，我真是比不上他。”我呢，要好好向他学习。不是的，他无瑕无疵的，是为你 意思说有瑕疵的不配为你去献祭。你有没有想，有瑕疵的不配为你献祭，好叫你来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你享受的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没有任何瑕疵。然后，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一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洗净你的心？什么意思？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，但是我们的良心的话呢，有时候是受这个世界影响。有时候父母亲一来，你看你谁家孩子多么的孝顺，谁家的孩子多么的出色，你呢，我呢，你一不小心心里面就接受了一个东西，说哎呀，我真是很糟，哎呀，我呢真是没有人做得好，我真希望呢他们不要每天来催我结婚，催完结婚呢催我生孩子，催完生孩子呢又催我这个催我那个。但是呢，你我在那个时候就没有想到神那时候的心是什么。你在神面前要想到耶稣一辈子的律法底下没有犯任何的错误，就是为了此刻你可以良心被洁净。有时候是你的错也好，不是你的错也好，良心没有洁净，你的日子不好过。基督无瑕无疵，就叫我们那一刻得了自由，除去你们的死刑。死刑是什么意思？你我做对了也好，做错了也好，那一件坏事，这个世界就告诉你，你这时候做了一个坏事，那时候做了一件坏事。你能拿回到一年前把你干的坏事改成没干过吗？把你想不想说的话改成没说过吗？你一年年前回不去，你哪怕一秒钟之前你也回不去，叫死刑。死刑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行为像死尸一样缠着你，抹掉，使你们可以侍奉那永生神。我们不明白侍奉是什么意思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以为我替他干活？很多的人一辈子在教会里头就是替人干活，替教会干活，干完了好，你们为什么不说我好？干不好了之后呢，被人牧师盯着你，你这事没做好，那事没做好，这不叫做侍奉神。什么是侍奉神？你在享受他的爱，你信靠他，他也信任你，这叫做侍奉神。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侍奉神不一样？为此，他做了新约的中保。谁留下遗命，谁留下遗嘱，是在我们跟神中间紧紧的抓住我，紧紧的抓住神，把我们拉在一起，叫新约的中保。他留的遗嘱，为谁留的？为我，为我们的良心。常常不能洁净，为我们有时候发了脾气，心里懊悔的不行，干了坏事心里难过的不行，那个死刑缠住我们，为我们留的。他为什么？他怎么留的？其实六十七节，留遗嘱的人必须死。为什么？他不死了，好东西我们就得不着。他不死的话呢，好东西我们跟神能够完全的合一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纠缠着你，你我就得不着这个东西。所以，耶稣必须死。问题是那个留遗嘱的基督，他知不知道他必须死，我们才能得到遗嘱里头给我们的东西？ 我现在50岁了，我要留遗嘱，我希不希望自己快死？我会不会希望为了给朵朵佩佩好东西，我就说我早点死？我会不会这么想？我们都是说我防止我死了之后没人照顾他，我呢把这些东西好好分一分。我们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？有没有人留遗嘱的时候是希望自己快点死？基督留遗嘱的时候，留遗命的时候，他一生活着就是一个遗嘱。我们查路加福音，当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是不是快快去？他把门徒都扔在后面，自己走在前面。路加福音19章开始，快快去死。为什么？他知道自己死了之后，这些门徒，包括我们这所有的人，就得着这所有的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死了，一命才有什么？才有效力。效力是什么？就生效了。所以前约不是不用血力，意思说前约的话，是拿牲畜的死，让前约生效。耶稣基督拿他的血，让我们得到什么？后约、新约生效。那这个遗嘱是怎么立的？怎么生效的呢？19章18节到20节，前他拿做例子，19节，摩西当日照着律法，将各样的。什么东西？诫命传给众百姓。我们听诫命的话，常常想的是好多我干不了的事儿。圣经里头的诫命不是这样，圣经里的诫命说你怎么样能够跟神住在一起，享受他的爱，这叫做诫命。你留在他的诫命里，你就留在了他的爱里。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，一直在讲，是不是？他讲各样的诫命传给众百姓的时候，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。朱红色绒，那不是个便宜东西。牛膝草跟朱红色绒有一个什么用处呢？它呢，像海绵一样，它可以把牛犊、山羊的血过了水，撒在书上。就比如说，这是一本圣经，他拿这个海绵呢，蘸了之后，就这样一撒，这上面垫着血和水的混合物，然后呢下去，就60万，200万，都给你撒上，撒上你看到了这个血之后，你有一个什么法？你就有一个把握，是说这些诫命是用来保护我的。我们做父母的人，有时候你的孩子不相信你给他立一个规矩，是保护他的，你是不是很心里面很纠结？是不是？你骂他，他更不信你；你不说他，你心里面也觉得非常的冤枉。我不让你打电子游戏，我让你好好读书。对了也好，错了也好，我是为了你好。但是孩子就是不听你，你越说的他越不听你，你心里面是不是很难受？这些以色列人也是一样，他不一定相信神是对他好，但是这个血洒在身上的时候，就让他们相信这是对你好。为什么？我付了那么大的代价，来为你做这些事情。如果不是为你好，我需要付这么大 是以什么为代价？不是拿钱为代价，是拿命为代价。人呢，就愿意相信一点，他是为我好。如果的话呢，默默的为你的牺牲，那个血就摆在你眼前，你就知道他是为你好。洒在书上，又洒在众百姓身上，说：“这许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”意思说，神给你有这么一个约定，他要保护你，做你的父亲，你是他的百姓，你是他的子民。百姓这个词儿不是圣经的词，你是他的子民，像孩子一样被他保护住，这叫做子民。这洒在众百姓身上，这血就是神立约的凭据。你如果回到出埃及记的话，用了子民。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是什么？我们结婚的时候会不会手上戴一个戒指？还是不是要有一个誓言？但是呢，结婚久了之后，大家阴差阳错也好，自己的软弱也好，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守不住自己的誓言？然后呢，我们的信任就渐渐淡。什么时候又重新回忆起来？你要重新去立约，重新去发誓。神跟人的这关系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是常常双向辜负神的话呢，从来没有辜负他。摩西拿什么来告诉人神不辜负你？你原来在埃及是不是穷得要死？你有没有牛？有没有羊？为什么一路在旷野，一路你结果变成了有牛有羊的人？这不是神给你？你杀了这个牛，杀了这个羊，立这个约的话，你进去的时候，你不要怀疑神是爱你。他这些告诉你，让你守着这些诫命，是因为他跟你有这个约定。摩西，他为什么要讲摩西这些人的事儿？为什么要讲这个？摩西呢，是旧约，现在有什么？新约，新约是不是在是摩西跟我们讲？新约现在是谁在跟我们讲？是不是耶稣在跟我们讲？为什么他要讲？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又怀疑，神是不是不爱我？神这么，我人生里头有这些事情，神是不是还爱我？这个世界那么动荡。我原来以为呢，我跑出了中国。现在呢，前面我出了一个危险的地方，我跑去了这个地方。美国有比中国好很多吗？你到了美国之后，有些人呢忧愁少，有些人是不是忧愁更多了？一看我们在北京的话呢，大家有海淀那儿，卷得厉害，是不是？尔湾比海淀哪个地方更卷？是不是还有一群韩国人跟你一起来卷？韩国人也知道尔湾的，尔湾浦西一条街，不是只有中国人知道，韩国人也知道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世界都那么卷，我如果不卷，我是不是很傻？我们脑子当中立刻转得比 AI 还快。不用一秒钟，你就被卷进去了。AI 一秒钟生成一篇文章，你不用一秒钟，你就为自己的未来生成了一个完全黑暗的一个图画。我们的心就掉在这时候，不是摩西拿这个朱红色的，还容拿牛膝草， 杖的血洒在你的身上。这时候是谁拿什么告诉我们什么？基督拿他的血在我们心里告诉我们什么？有一份遗嘱，让你可以进到至圣所，让你可以进到天地万物的主，进到至圣所面。他什么让我做证据？他自己的血证明什么？山羊的血、牛犊的血，如果不把它杀了，能不能流那么多血？耶稣基督的血，如果不把它给杀了，把自己如果不舍他自己的命，有没有这个血？这个血在面前，就像摩西拿那个血洒在人的身上，证明什么？有一位大祭司已经为你死。他如果死了的话，遗嘱有没有生效？就已经生效。你我想要拿什么？去相信神跟你我之间，想拿什么去相信神跟你我之间？你去问问神，此刻去问问神，你想要他拿什么来证明？你想要耶稣，主耶稣，我想要你拿这个来证明我可以到神面前去，我可以享受这个。你想要什么来证明？你是想要他的血来证明呢，还是要别的来证明？这个遗嘱已经有效力。我们一起来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只有基督的血才可以让我们拥抱。你真是爱我，因为在你的心里面，只有基督的血才配得上做我们的祭物，做成证明。施恩，天上的账目是这世界不知道的，单属于我们跟你的隐秘之处，因为我们看不清，我们谢谢你。